掀开经本，八百页，第五行，哀哉众生，常识飘逆，一切世界，生死大海。我当云何为一座船筏而普运度，令其得如一切智海。这一句是悲悯众生的。长时间在六道轮回，把轮回比作苦海啊，比作苦海。这个因果循环就犹如啊飘逆。这一桩事情，我们一般人是不能够觉察，所以生生世世都没有一个求出力的这个愿心。那么纵然有些人在这个世间吃尽了苦头啊，甚至于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啊，我们晓得这个世间自杀的人很多啊，这自杀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自杀之后啊，比这个生前还要苦，苦上加苦啊。为什么呢？众生在这个世间是受业力支配，超不出因果的定律。你前生造善业，这一生呢享受福报；前生造恶业，这一生一定要受苦果。啊，哪有说是啊？这个不愿意受苦果啊，就能够得解脱的呢？啊，这以为死了就是解脱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真正明白人，他就晓得，死了就不得了，这麻烦大了。经上常常给我们说，人死了之后，49天呢，又要去投胎了，又要去轮回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邪身受身，不晓得有多少次啊。可见的这个问题实实在在的严重。我们当中啊，也有聪明人。聪明人希望啊，我们能够超越轮回，不再受生死的苦恼。聪明人想得到，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啊出现在世间。这些宗教是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能解决，佛就不会到世间来了，佛也不会在这里感叹爱哉众生了，也不会这样感叹。而实实在在的说，所有的宗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宗教教我们修行，目的都在天堂。殊不知天堂还是在三界之内，依然免不了轮回。所以说那个果报不是究竟，不是彻底的。因此佛看到这个情形才出现在世间，帮助一些有志了生死出轮回。佛给我们讲了许多的道理，许多的事实，许多的方法，都是劝勉我们要发心超越生死苦海。可是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因此佛给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法门，这些法门呢就好比是传法普遍的来运载来度我们这些众生。那么这些方法里面当然都好不能说方法不好不好佛也不说了，方法都好。这些方法适不适合我们自己的根性，适不适合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那这个的确是有差别。如果这个法门不适合，我们修起来就感觉到困难就不容易成就。如果这个法门适合自己的根性与自己这个实际生活不相妨碍，这个法门我们修学起来就觉得容易当然成功的把握就多了在本经前面一会我们这一部经是第九会，前面第八会讲的是立世间品，也是一品经第八会只有一品经，那是讲修行的方法这一部经清凉大师把它分作四大部分，性解行证。第八会是讲行，在行门里面，经上讲了2000多个法门，这些法门都是帮助我们处理三界六道的。我们在末会就是这个一会，这一会的经长我们现在这个精装本这么一厚本呢，这就是这一会第九会。在80卷经文里面 这一部分叫若法界品啊，但是我们这个四十华严它的名称啊，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是它的完全的品题。不思议境界就是法界，就是一真法界，跟这个八十卷经所翻译的意思完全相同啊。但是八十卷的品题入法界就是入一真法界，再用什么方法来入呢？没说。而这个题目里面呢说得很清楚，普贤行愿啊，法界是所如，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普贤行愿是能如啊。我们从幕后这一品经，就是完全讲正果啊，信解行正最后一部分呢讲正果。在这一卷经里面啊，就是这一品经里面，这品是四十卷，我们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他在两千个法门里面呢，采取的是念佛法门，啊，采取这个法门。而是以善财童子作为一个修行的榜样。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学生，文殊菩萨本人就是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的，那么他的学生当然也是修净土的。在五十三位善知识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大菩萨化身大士，他们每一个人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这五十三个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有，知识对善财的开示，我们读了以后确实得到很大的受用啊，能够啊对治我们五十界以来无明习气啊，我们有很多毛病呢，读了之后自己能够反省，能够觉察，能够改过自新，这就是受用之处。但是最大的受用启发我们念佛的信心，激励往生的大愿，这是这一部经的是终极的目标。此地讲的传法，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是真正的爆发，这个法门下手容易，其成就不可思议，实实在在是难信之法。多少人呢在一生当中啊当面错过，那是实实在在的可惜。真正能信得过，肯愿肯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人不是一生成佛，成的是圆教究竟佛果。所以历代的一些高僧大德常常说啊，华严经里面讲一生成佛，就是善财给我们做的榜样。所有经论里面没有给我们讲到一生成佛，华严善财一生成佛，他是极生成佛。他怎么成的呢？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才成无上正等正觉。这是给我们一个不平常的启示，我们自己要觉悟。尤其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除了念佛法门之外，诸位想想，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这一句佛号要怎样念得好，念得有力量？这是我们当前唯一的一桩大问题。你这个佛号要念不好，念得不得力，还是去不了。佛法不欺骗人，你如果用其他的法门来比较比较，佛法一定要断烦恼，这个是第一步。不断烦恼而能成就的没有这个事情，理上讲不通，事实上更办不到。你这个贪嗔痴慢，许许多多这个不良的习气，你用什么方法把它断掉？固然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法，你试试看。哪一个方法最有效？念佛要怎么个念法呢？烦恼习气一现行，立刻就要把它换成佛号。他用这个方法，不管是什么念头，善念也好，恶念也好，一概不要去理会。念头一起来，立刻换成佛号。要这样念法才行，这样念法才能够伏烦恼。烦恼伏住了，这就叫功夫成片，这样才能往生。你这一句佛号扶不住烦恼，你念的再多也是枉然啊！那就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一定要把烦恼习气扶住我们的一切分别执着妄想都用这句佛号把它取而代之。这叫念佛，这个叫做功夫，这叫做得力了，这才是度众生的爆发了。令其得如一切智海，一切智海呀，是如来的果海，这才叫究竟的度脱。不是说你像一般宗教他把你从人道度到天道，这升了一级了，不究竟了。 佛法了，要将我们现在生死苦海里渡到究竟佛国，这是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法了，经论法门，我们要知道选择，要知道取舍，选对了，我们很快就成就了；选的不对呀，那要吃很多的苦头，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假如我们寿命长，还来得及；万一不幸短命啊，那就是很可惜了，很冤枉了。再看下面一句，哀哉众生，助根刚强，严厉调御无上大事，一切世间无能调者，我当云何而为调御，令其成熟一切善根，具足如来大威神力。这一段的意思也是感叹我们这个世间人正如同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个性太强了，成见太深，先入为主，这就很不好教化。所以真正的善知识，他愿意教什么人呢？愿意教那个从来没有接受过佛法的，没看过经的，没听过佛法的，他发心学佛，那个真正善知识愿意教这个人。如果你已经听了不少经了，也看了不少佛书了，你要去找他跟他学，他不愿意教，绝对不是他不慈悲，而是他没有办法教。你有许许多多之见呢，成见呢，所知障啊，他跟你讲的正法，你会提出反驳，会跟他抬杠子，不相信啊，这个没法子啊，所以往往对你客气一番，恭维一番，那你去学你的，实在讲帮不上忙。这些事与理，我们都要明了。就是刚强难化，很不容易调御。这里讲呢，原理调御无上大师，这个调御无上大师就是佛。我们离佛太远太远了，这个地方讲的远，实在是不是我们去释迦牟尼佛已经三千年了，这个实在是太远了。如果我们心真诚，心清净，佛虽然 三千年前灭度了，依然是心心相印，去佛不远呐、而是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与佛是背道而驰，这个就远了。这就是原理，一切经论里讲到原理原则没有两样，讲到善巧方便各个不相同，所以才有无量的法门。那么在这一品里面，我们就很显然地看出五十三位善知识个人修一个法门啊，至少在这里你看到五十三种不同的心法啊，《楞严经》上二十五种不同的修行法啊，二十五圆通章，会修的门门第一，没有第二，个个成功。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不会修的那就麻烦了。那么什么叫会修，什么叫不会修，我们不能往细处说，细处说太烦了。我们讲原则，原则是共同的。会修的，就是这个法门，我拿来用的时候，决定能够除烦恼。烦恼啊，一天比一天少，就是分别执着妄想，一天比一天少。心呢，一天比一天清净。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这就是会修。如果不是这个情形，我修这个法门呢，越修越烦恼，越修妄念越多，那这你就修错了。禅教密律经总离不开这个大原则。我参禅，我能够啊断烦恼，我能够长智慧，这个禅呢就可以继续参下去，就得力。我念佛，声声佛号能够扶住分别妄想，那你这个佛号就很得力，你也应当继续念下去。诸位要是知道这个原理原则，你就能够省察我自己走这个路得力不得力。如果说是烦恼不能断啊，分别执着比以前还更厉害，那这条路已经走错了。这些呢都是属于调御，调就是调心的啊，使我们这个心呢能够顺着发心啊，把它调理过来。欲就是控制，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云何降伏其心，降伏就是欲，就是控制。怎么样能够克服你的烦恼，能够控制你的妄想，这个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那么看到这些众生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是生死轮回的根本，轮回是自己制造的，不是别人给我们建立的，自作自受。菩萨看到这些众生迷惑颠倒，生起了悲悯 之心，说我道云何而为调御？啊，这是问题提出来了。练习成熟一切善根，这是目标。希望众生回头，能够成熟一切善根，具足如来大威神力，这样才能出离。没有如来大威神力，我们出不去啊。如来大威神力从哪儿来啊？我们要求佛保佑，求佛加批，佛在哪里呀？佛在哪里都找不到，你叫哪一个佛来保佑你？啊，诸位一定要晓得，佛就是自性觉，佛不在外面呢，自性迷了就是众生，自性觉了就是佛，自性邪了就是魔，自性正了就是佛。佛法教我们修学的是自性觉正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觉迷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切经论里头都是给我们发明标准，什么样子是觉，什么样子是迷，什么样子是邪，什么样子是正，经论里给我们讲这些标准。自性觉真净啊，就是具足如来大威神力，不但能超越六道啊，简直就是超越了十法界，住一真法界了。但是觉正净的修学是要以善根为基础，所以前面讲了令其成熟一切善根，这是在经典里面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多不多呢？不多。为什么不多呢？这没做到嘛。说到善根，诸位应该耳熟啊，一提你就会答得上来。不贪不嗔不痴，你哪一条做到了？明文立养，财色名食睡，你能不贪不痴不嗔吗？世间法除世间法，我学念佛法门，看到那个学密的就讨厌，行吗？不行啊。看到那个人念佛我就欢喜，看到那个人学密我就讨厌，你们想想这个能上轨道吗？功夫能得力吗？一点功夫都没有，扶不住烦恼吗？ 要在境界里面呢，是不痴，就是样样清楚，样样明了，甚至即意识里面不起贪心，决定没有贪爱，违逆自己意识里的决定没有嗔恚，这叫善根呐、所以一切法了是以三善根为基础，我们如果连三善根都做不到，修什么法门，只可以说啊，那是世间善法而已，就是修的六度万恨也是世间善法，延迟戒律还是人天福报，为什么呢？戒律经营你还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比如说看到持戒的啊，你心里很欢喜，看到破戒的你一肚子不高兴，这个不行啊，境界一现前你心里就分别就执着啊，就期望想，这有什么用处啊？倒计时啊，那个心像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不分别不执着，没有妄想啊。所以这个成熟的菩萨了，那个心呢，咱们叫它叫大圆镜智啊，他那个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镜子上他一切都照，照得清楚，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就叫大定，熟楞严大定，这就叫一心不乱，境界风稍稍动一下，那就心就断乱了，这没功夫啊，这不能往生，所以这个万修万人去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说你每天念几句佛号你就将来往生，这靠不住了，你一定啊要把这句佛号念得能够控制你的妄念，这样才能往生。所以这个修行人在哪里修啊？在一切环境里面修，顺境逆境都是自己修行的道场啊，每一天时时刻刻在境界里头练心啊，练着什么？我看得清楚，我听得明白，哎，我不起贪嗔痴啊，先训练这个啊，贪嗔痴一起来怎么办？赶紧用阿弥陀佛把它取代了啊，那个贪的念头才生，换成阿弥陀佛，决定不叫贪念继续增长，这就叫功夫，这就叫会念佛，这个就是调御自己的心性。除掉这三善根之外，还要精进，精进是菩萨善根。精进的意思就是说，在无量法门里面你选一个法门，这叫精，努力的修学不退转，这是进步，你要同时学两个法门三个法门四个法门，虽然天天有进步不精啊，你掺杂的在里头吗？进而不精呢，也是不容易成就，也是有障碍，所以一定要精进，要一门深入，这一门成功了，给诸位说一切都成，佛法的修学绝对不像世间法， 世间法，你念大学，你念一个科系，你念毕业了，别的科系你也无所知，你不懂啊。佛法不然，佛法你这一科你把它念毕业了，其余的一切都通了，都明白了，这个很妙的。我们看禅经，六祖参禅成功了，他真是一门深入，他成功了，成功之后呢，他教也通了，你看无尽藏比丘尼问他涅盘经，涅盘经是教，他也没学过，无尽藏比丘尼把这个经念一遍，他就能给他讲一遍，涅盘经他通。法达禅师问法华经，他叫法达禅师把法华经拿来的时候，从头到尾念一遍给他听，方便品念完了，他就叫你不要念了，这经我全都知道了。还有一个大概是智长吧，问唯识经，唯识里面的这个八识，就是八识四智，你看看六祖用这个记诵，两首记子讲的多清楚多明白，他法相也通了，唯识也通了，正是古人所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啊，没有一样不通达的，不但出世间法通了，世间法也通达了，这可真正是妙不可言，世间法也通达了。所以佛法的修学跟世间法不一样，我们要认识，要努力他修学的枢纽，就是在断烦恼，恢复你的清净心。正因为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真心流露啊，你恢复了自信清净光明，那哪一法不晓得？法法都是你清净心里流出来的嘛，诸佛如来的清净心流出来，今天你的心也清净了，跟佛心没有两样，从佛心里流出来跟自性流出来是一样的，所以他能够一切通达，不学就懂了，无私智自然智，不学就会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佛法教给我们修学，那是真的，从根本修啊，从根源处去学的。这是在这一句里面，也是这样教给我们，必须得成熟一切善根，然后才能具足如来大威神力。念正道，随诸邪径，我当云何开启慧眼而为引导，令其得如一切之门。这是悲悯众生没有正知正见，好比眼睛瞎了一样，不能辨别邪正是非。 从这个意思里面来看，这都是值得修行人选错了法门，他是有真心想学道，都是非常善良之人，想学道，想了生死，想出离生死轮回，但是不能辨别邪正。